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饮奶金掌竹。
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今天呢是汤绍成教授的时间，欢迎汤老师。
好，乃菁，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您这个您的爆料哈及内幕呢，后来都是成真的哈。对啊，你看你在这个我们节目里面呢，率先这个爆料呢，揭秘那个秘辛，说菅义伟到美国之前啊，要让这个美日首脑峰会呢二加美日首脑峰会的共同这个宣言呢，把台海放进去这件事情呢，日本提出来的交换条件呢，就是台湾要在钓鱼台的这个事情上面，如果未来中日有冲突的时候闭嘴，对吧？然后呢，除了要换得台海变成是他们的宣言里面之外，他后面延伸的就是说台日版的，搞不好未来会有这个台日版的安保条约
哈，条例
哈，然后还有台湾关系法，
对，
结果都真的呢。而且我现在呢，因为您的这个您的爆料哈，您这有关键秘辛掌握，我就怀疑说，后来那个日本排放那个核废水啊、核灾水啊，搞不好也都是一并的在这个附带的条件之内，越加越多了，有没有？
这个排废水这个事儿啊，我没有什么特别研究的啊，可是我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试金石，看看你台湾什么态度，
有道理，
对不对？这个
有道理，
这个你像譬如说现在，譬如说钓鱼台的问题啊，然后你像看譬如说这个谢长廷的态度，他就是不来。对不对？他说什么什么因为防疫啊，什么飞机搭不上啊，什么的，他就是不来，对不对？不来到立法院啊，来接受这个质询。那所以同时他还讲了一些话，是帮日本人讲话的，对不对？那你说这个东西，当然就让我们感觉到呢，就是这边有一点媚日卖国的这种情况。
你这不错，
是不是？什么意思啊？
你又这个创造了一个
媚日卖国，意思就是说
大陆讲台湾以美谋独啊，然后谢长廷媚日卖国，有道理，把它写下来。
那意思就是说，那个从日方的角度看的话，因为他现在我们上讲到了啊，就是因为中共的海警法，2月1号生效实施了，那这个东西给日本的相当大的压力。原本呢，这个菅义伟呢，还是说对中日关系啊，还有一些期待的。譬如说，你是这个习近平要不要到日本来访问啊？然后呢，他还要搞奥运，奥运也中国要参加什么什么等等这些哈。可是这个海警法一弄啊，这个情况好像就急转直下，就使得他们的那边的这个防务相这个。就感觉到呢，好像必须要有所反应啊，就是他的防务部门啊，就是他的国防部门。那
很右派的这个安信夫，
在这一方面呢、那当然呢，后来就是直接的二加二跟老美，对不对？那个时候就已经谈到台湾了。
对，
当然第一个是谈他们的钓鱼台啊，他们钓鱼台的问题。然后呢，第二就是谈到台湾了，然后才是这个
核废水
出来了，核废水当然就是给试试看看你台湾到底
忠不忠诚，
对，
听
你对日的态度到底如何，
对
啊，你要表态。
对,
对不对？
没错。
结果呢，我看日方到目前为止好像是
很满意，
还蛮满意的，可是难说了。那这个就要看你国民党蓝营这边，
对啊，
你怎么样来操作这个议题嘛？
那是不是说让他怎么样？
对，
民众能不能看穿这个真相？
那对啊，那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还要继续观察了啊。
是，
那可是呢，我是觉得目前这个有一些事儿啊，我们要稍微的做一个澄清跟解释啊。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经济学人》 经学人现在把台湾讲的有一点，
全球最危险的地方，
我觉得有点哗众取宠啊。他以前也讲过很多这种哗众取宠的话，这样他的这个杂志好卖嘛？
对呀、
对不对？而且他影响力，确实对美国的股票好像是有些影响的。他说，万一这个台湾啊失守的话，那美国这个晶片来源
你又来了，
受到
影响。
很重大影响啊，那所以这个就提醒要让美国呢要加强对台湾的啊这个注意力啊，还有各方面的这种支援。那在这个之前呢，啊，我们想我说进入到这个
经济学人
这个议题之前呢，我是想先把这个拜登
国会演说
在去上礼拜
对
他的这个国会演说呢，我来稍微的也让大家来回顾一下啊。
好，
就他有几个重点啊，我稍微的说一下啊。第一个，扭转乾坤。啊，第二个呢，切中时弊；第三个，内外兼顾；第四个，深得民心。因为以往啊，我在观察这个拜登的演讲，就是在他去选举的时候啊，我实在觉得他的这个内容实在是枯燥无味。
没错
啊，
没错。
你如果跟川普比的话，川普不管他怎么扯啊，不管他怎么吹牛啊，
他很有现场魅力呢。
啊，对。
对，
他很吸睛，
他想说，
我们看看，哎，这个人到底以后要讲什么、
啊？对，
这个让
他很有控场的能力，
对，
嗯。
可是拜登刚好相反，他刚好相反，
就反高潮。
他讲了前一句，我就知道他后一句要讲。
而且他常常又他常又
又离离落落，然后又
就是个 sleepy 秀，有没有？
对对，又 sleepy 秀那种，非常非常的有脑筋有点好像都空库力的这种感觉了啊。哎，可是这次不一样了。
他当了总统就不一样，
当总统不一样了。
对，
而且这次呢，当然就是在蜜月期了。
他不但打了肉毒杆菌，他可能还注射了什么脑内的什么？没有，只有我乱讲的。好嘞，对不起，请
有可能了，有可能了。你想想看嘛，他有一次上那个飞机的那个阶梯，就摔了两遍。
对啊，
结果后来也没怎样啊，腿也没扭到，也没干嘛，好像走路后来又很正常了。啊，可是呢，这一次的这个演讲啊，我们光看这个他。自己阵营这个民主党阵营里面的议员的反应，哇，那就跟我觉得是确实他是一个很成功的演讲。为什么？
对，说他们站起来，
因为站起来
四十几次、啊、
就是 standing ovation、嗯。哎呀，一直就是一直鼓掌，一直鼓掌。我看他这个好像鼓掌的时间都占了一大半去了啊。那这一点确实，当然了，就是代表说这个拜登他
扭转乾坤，
扭转乾坤了。
嗯、
另外呢，有两次。是全场鼓掌的。第一个就是他讲中共。第二个他讲警察。因为那个时候不是警察很多那个这个黑白啦什么的。这个他说警察的执勤他也有他们的这个这个叫什么职业道德啦什么的。哎，讲这个。这个哇、那个大家就。
共和党也买账。
对。对。这个 bipartisan 就是两党都支持。所以唯有这两点。啊，这个是两党支持的，其余的呢都是只有他自己阵营的，自己阵营的来支持。那这里面当然呢，我们再看他的内容的话呢，大概可以看出来呢，就是说他三分之二在讲美国内部的事，
对，
对不对？
嗯，
他讲外部的事儿，轻描淡写，点到为止。
嗯，
这个给人家是什么感觉呢？他说这些事儿，外国的事儿啊，那个国务卿布林肯去讲就可以了。
嗯，
我就不必讲了，我就讲个大方向啊，我说什么人权啦，什么价值啦，什么这个大的这个意识形态，
是把敌人两个敌人中国跟俄罗斯挑出来，这样就够了。
对啊，那剩下的就是让布林肯去做了啊，我这个领导人就不必讲了，对不对？给人家这个印象。那你说这个印象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我是觉得说稍微的欠缺了一点。
可是就当下的美国来讲，就像您刚才讲的，他的目的在扭转乾坤，切中时弊。
对，
而且他最重要的是，您最后那个就是他要深得民心，
对，
他才能够赢得两年后的其中选举嘛。
对对。
虽然说就历史上的记录来讲，现任的执政党要得到其中选举的。挑战呢是非常大的哈，常常都不成功。可是对于现在的拜登，他是在一个极度的极小的差距下面获胜的。
没错，
他这个太重要了。
没错，没错。那所以我说这次他的这个表现啊，让我对他有一些改观啊，因为他的东西他的演讲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因为有些时候啊，他的讲的东西我看了一遍以后我就很厌恶了，不想看第二遍了。 可是那个时候我刚还有点时间，我就想，哎，我再回去看一看。哎，我觉得看他的东西啊，不会很厌恶。哎，这个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我是实在有点觉得有点实在受不了啊，受不了他的讲话的那种技巧啦，或更不能说技巧，是根本没技巧，更没技巧，也没内容，也枯燥啊。然后呢，讲了上句，我就知道他下句了。那在这种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呢，那当然我们觉得说他这样子确实就稳住他的地位。当然里面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共和党。他们觉得说拜登现在提出来的这个好像要重建这种所谓的基础建设啦什么，这个资金太大了，那所以说他们对他还是有一些意见，有一些大概2兆多的那个案子都没通过，
对
对不对？那所以说他就一直在拜托啊，拜托这个国会啊，一定要怎么样，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他起码站稳脚步了，意思就是说老美，你现在你在国内的道德制高点，我觉得你已经站上了，可是缺在哪里？国际的道德制高点
啊，有道理，对，
因为他讲的太少了嘛，
而且特别
没怎么讲嘛，他你现在照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说，你到底你在很多国际的这个危机的问题上面，他就只是点到为止嘛，他并没有让这个国际上的这些好像他的支持者啊，感觉到哎，
有信心，
真的是啊，来了一个救星了啊，真的是来了一个真正的领导人了，这种感觉没有啊。可在国内有，国内人家觉得说，哎呀，我这个穷人，我可能会得到的一些资助啊，我这个小孩的贫穷的小孩啊，我可能会过上更好的日子，这个给人家非常大的啊一个期盼。可是国际，
没有，
我觉得就很缺乏。啊，
而且因为他的施打疫苗的政策的进度非常好，
也不错，
所以说在这初期的时候呢，他很快的在100天之内呢稳住了这个疫情，我觉得这点得分很高，
这个不得了，这个非常厉害的。
是接下来就像是老师说的，因为他主要的像这个重点，他要着重在内政里面，好，要弥补美国的这个问题，才能够让他这个摇摇欲坠的当选基础呢。要再更扎实一点，
没错
啊，所以他在他的这个基础建设这个部分呢，他花这么多的钱啊，虽然他现在还没有过哈，可是你起码给你的支持者带来的一种想象，就是说啊，我未来
一个期待，
对，我未来可以期待，然后我在疫情中间呢，遭遇到的这种重创哈。我可能失掉了工作或什么的，虽然说现在呢，我因为我拿到了支票啊，我拿到了支票，可是这不保证我的未来嘛。那这未来好像有点希望，而且你要对富人加税啊，他也会比较符合年轻一代希望公平的那个需求。
没错，
对，但是他的阻力还是在了，因为他未必过嘛。然后富人加税，他也会遭遇到困难。
最起码我是觉得说，
那个道德，你讲的道德高点是对的，
道德制高点
是，这是对的，
站上了，
是的，
可是呢，在国际上。我是觉得比较欠缺，所以他讲了一些东西，那些东西当然了，你我觉得不是那个他讲的，比如说讲价值啦，讲人权啦，讲这些东西当然是对的，可是我觉得讲的就是太少了，而且没办法吸睛，
而
且就没办法像他讲国内的这么样的这么成功，
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他的比较大的一个缺陷。
而且我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当拜登呢去凸显他的人权啊，什么民主自由这个价值的时候呢，然后呢又要把这个中国大陆呢塑造成是一个集权的这个帝国主义的时候，没有帝国主义啊，就是集权这个政体的时候呢，他会不会使得他在这个对外啊这个策略上面呢产生一些矛盾和双重标准？因为如果说大陆是一个像你说的这样子一个集权的国家，可是你为什么又在气候的方面的议题跟你合作呢？你要跟他合作呢？那大陆如果是个集权国家，我管你什么气候的什么这个议题，
那个是川普所以他跟川普不太一样。
对，但我的意思是说，他是不是议题和方向，他塑造敌人的手法有问题？
你想想看啊，他讲这个普丁是刽子手，杀人犯，结果后来打电话给普丁，
就是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矛盾嘛，哈，这是一个矛盾，所以说他是不是只是标举了价值，但是呢，他在要去用一种旧冷战思维去打一种新冷战的时候，拜登未来会碰到大问题，
所以我想这个可能只能用什么来解释呢？新常态，
是什么样的一个新常态？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继续请汤绍成教授为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今天呢是汤绍成教授的期间，我们时间哈，我们继续来请教这个汤绍成教授就拜登的国会演说呢来进行分析啊。所以这个汤教授，您为什么认为他在这个国际上面呢，还国际的问题上面呢，还没有站上道德的制高点？
就是说他给人家他塑造出来的这个印象，也就是说塑造出来这个美国的角色啊，让人家感觉到好像没有像你在国内讲的那么样的获得共鸣。也就是说他就是点一下点一下点一下，然后呢到底你要怎么样好像人家都搞不清楚。你比如说你现在做的，你从阿富汗要撤军，然后你跟伊朗呢又搞得这个有点兵凶战危，然后呢那个什么俄罗斯还要跟乌克兰在那边也可能有一些什么状况。那就是这些东西呢你要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呢你譬如说还有这个朝鲜的问题，
对
不对？他现在也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然后你还有一个中国大陆的问题，就从他的角度看的话，你要如何站上一个这一种在国际上在世界上的这种领导角色的道德制高点，我觉得这个他就比较欠缺了。
对，
就是给人家没有一种好像啊如大汉之望于你一样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就是说你到底你要怎样，我们好像还并不是对你那么样的有信心。就给人家就缺这一点。当然我也不晓得说他应该怎么讲，可是我是觉得说只是说他讲出来了以后好像他是就流水账，然后做个交代就过了。他没有特别花心思去把这些重要的这种国际的问题啊，把它综合起来，然后你站在一个高点，然后来看这些事儿，然后呢，你觉得美国应该有些什么样的重要的角色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欠缺的。
是，我觉得他的问题呢，请教这个汤教授，他是不是出在他的战略目标？好，然后呢，他的战略手段，他的论述呢不够完整。
这一点我是比较觉得比较欠缺，
因为他从他要从旧的这个思维里面呢要突破出来哈，可是他采取的呢还是旧的这个论点的操作手法，所以就变得很破碎。首先呢他强调说他们没有在围堵中国哈，他们没有在采取围堵策略，我们今天呢要比如说建立这个印太啦或是什么的这个东这个这
个那个好像是布林肯讲的嘛，
对对对，
是吧？后来
对对对，进入这个架构呢 是为了要保障民主自由什么的啊，这种的价值啊，连这个半导体啊，
就是美国所创造的他们的这种国际的格局。
对，他讲的是这个，可是问题是时代不一样了啊。就说你如果在冷战时期的时候，你真的是可以靠这个长电报它的所构建的这个围堵的这个战略，把苏联它的这些共产主义的这些联盟呢把它隔绝在外，你可以老死不相往来啊。
对，
你可以老死不相往来，而且那时候呢谁知道冷战什么时候会结束啊哈。然后呢它所有的你不管是北约的设置好，然后呢因为他们也不要自由经济市场嘛，这些他们都不要的那个情形之下，你来做一个是武力的和制度的这个竞争，对不对？可是现在全球化啦，他搞不成这个事啦。你今天要弄去围堵这个中国大陆，你就是希望说这些国家包括从欧盟啊什么在内，你在5G 啊在各方面的通通都不要跟他们合作，市场呢通通都不要跟他们合作，但欧盟做不到嘛。
没错，
你德国他就做不到嘛。
没错，
对不对？那你怎么可能呢？然后你今天呢要弄一个你今天要弄一个拜登在演说里面还提到了说在印太的这个安全我们会加强这个的加强这个的军力，然后就像是北约一样，可他又不承认，你明明就是要打造一个亚太版的小北约，那你又不承认说啊，我们这些军舰来呢，我们只是呢大家来呢都只是来维持这个航行自由。这就代表什么？就代表你做不到，你想要这样做但是你做不到。
没错，
因为这些国家
有点投鼠忌器。
对，因为英国来了，
不太敢做。
英国来他说我不经过台湾海峡，他不要刺激，不要刺激台湾嘛。德国来了他也说不经过台湾海峡，
不经过台湾海峡也不进南海，
他也不进南海。我在南海呢我不会进，我对我会在公海的范围内我也不进，他就因为他还有生意要做嘛。
对，
他就不是这样，所以你要拉这个东西你也拉不起来，
拉不起来。
可是他又不能说我不拉，
对，
我不拉这个阵线呢，我不拉这个阵线呢， 哎，日本呢会害怕，
所以很麻烦，
什么都害怕。嗯、然后你的这个盟国呢，你又会害，你的会害怕。嗯哼。然后你今天呢，你真的要搞一个，你真的要搞这个围堵，你真的要搞北约，你真的要像过去这个基辛格那种联中制俄的这个大战略。嗯。你现在呢，起码你不要说联俄制中反过来了啦，你要这个制中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把台湾收回去，我收回去好，那就是说，你就是要把战，对，你就是要把战，不是，我要把战略模糊变战略清晰哦。
哦，他现在我觉得还不太敢。
就是，所以嘛，他的不敢的原因就是在于他做不到嘛，他不敢嘛。
对对对。
这就是因为全球化的格局已经不是旧冷战时期的格局了。
你讲的很对了啊，我们回顾一下啊。
这不是吗？
在。
他就左支右绌。
对，在所谓的冷战时期，或是冷战的因为冷战我们可以这样分啊，嗯，这个50年代60年代这是冷战的前半啊，那60年代以后呢是冷战的后半，然后呢2001年呢这个911呢这个是后冷战啊，哦，冷战的前半是20年，冷战的后半也是20年，那冷战这个所谓的后冷战呢，就是从911开始到今天。
哎，老师，您这个
分
法我倒是真的第一次听到，哎，就是
这样子分啊。
哦，后冷战，
因为前
前
一段就经过了柏林危机，经过了那个古巴危机，结果双方就开始有点缓和了。
对，
最后这69年呢，就是因为中苏的这个珍宝岛事件，就使得美国就开始转变了，美国就是联中制苏，对不对？那这个后来就从70年代开始呢，这整个又是一个新的情况了。我们现在稍微的回忆一下呢，就是在那个时候有几个这个状况呢，我们可以来跟今天的这个情况来做比较。
是
第一个，就算是到了苏联快要垮台的前两年啊，大概90年啊91年那个时候，美苏之间的贸易一年大概就20亿到30亿美金。
对嘛？对，这个关键，
这个
是讲
数字，这个数字代表什么呢？如果跟今天的中美的这个贸易来做比较呢，这个是一天的额度，他们那个时候一年的额度，
这个
是等于现在是一天的额度，因为他们两美中之间大概有7000亿，对不对？那你7000亿一乘20，这刚好。啊，他一天就20亿，对不对？可是你这个20亿是人家那个时候美国跟苏联他们的贸易额的一年的这个额度啊，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说我们之间根本就没什么好交往的，对不对？就你搞你的，我搞我的，然后呢，咱们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核弹，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恐怖平衡，对不对？那恐怖平衡，你到底这个对于整个欧洲来讲？它的贡献有多大，我觉得那是无与伦比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在欧洲一直到了可以说到了今天，整个西欧根本没打过仗。当然你东欧那些不算了，那个是很区域的，你知道什么那个南斯拉夫解体的，然后打仗，那个是很小的。可是整个西欧
对
都是安全的啊，都是和平的，都是发展的。可是呢它的上头就架了一个所谓的北大西洋公约跟这个华沙公约的一个恐怖平衡，那这个恐怖平衡维持了这个整个西欧的这个发展。
是，
我觉得这个现象，我们等一下要把它拉到台湾，或是拉到这个整个东亚，或是印太地区来。我觉得这里头也有一个所谓的恐怖平衡。哦，等一下我举几个例子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讲这个国与国之间的这个冲突的话啊。还有一个理论是什么呢？叫做身高理论，就像两个小孩打架一样，对不对？他刚开头啊，这个打的比较刚开始的时候还没那么激烈，结果打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激烈，对不对？然后最后可能这个结束啊，也就是说，所谓的身高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拿这个武器来说好了，最开头你是传统武器，然后呢，你可能是中程飞弹。或者是短程飞弹，然后最后才打了这个啊洲际飞弹，就这个是有一个程序的。欧洲那个时候在80年代，他们讨论了，就是说因为苏联那个时候驻扎了所谓的 SS-20，的这个洲际飞弹，那所以说呢，欧洲这一方面呢，他是觉得说我们必须要在传统的武器跟这个 洲际飞弹的这个或者说这个环球的这个武器当中，我们要把这个空间要把它填满，所以说它才有这个巡弋飞弹，还有这个潘兴二号的这个飞弹的驻扎。为什么要驻扎这个呢？就是说我让这个在跟苏联如果说真的要起冲突的话，我不会一下子从传统武器我就搞到核子武器了。
哦，
所以你中间要给它，要把它填满，然后让这个升高的这个层次，哎，不会那么快，而且是一步一步来的。
嗯，
那这样的话，我
中间战略威慑，对不对？
一方面是威慑，一方面我还可以缓冲，一方面我还可以和谈，我就把时间拉长嘛。我把时间拉长
哦，所以战略武器的部署有这些的，有这种在外交上面的，也有这种外交上面的空间。
当然了，你要争取，你要用这个，你要用这种方法来争取时间嘛，对不对？我们虽然是啊，
一开始就毁灭，大家就别了，
哎，对嘛？一刚开始我们在憋气，然后呢，后来就开始出拳，然后呢，最后的拿刀了，对不对？那我们要把这个过程要把它拉得越长越好。那我中间就可能，譬如说有第三者跳进来做和事佬，然后帮你们这个调解一下，什么什么等等，我要等这个东西出来嘛。那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降低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冲突嘛。这个就叫做升高理论。那有这个有很多学者在讨论这个问题，有说啊有九个阶段啊，又有说有三个阶段，有六个阶段什么等等的，这个比较复杂。可是我讲的简单一点呢，就是说第一个斗气，第二个出拳，第三个出刀，对不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嘛。对不对？那出刀是表示什么？就是核子武器了嘛。就已经到了核子武器了。你传统武器到了核子武器，你这个你要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配备，那你这个时间就会稍微的拉得比较长一点。好，那我因为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当时欧洲的情况。因为我刚刚讲了，美国跟苏联那个时候就没贸易，那跟那个什么东欧国家那也一样。他们搞他们的，我们搞我们的啊，这两边是完全基本上是不来往，老百姓也不来往。
所以
什么也都不来往，
所以美就算是最后升高到最高点的时候
啊，
对世界还有对民主阵营来讲的话，损失也不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终的关键。
那你要看哪里的？那
因为你说
德国会觉得损失很大，因为他觉得战场在德国战场在欧洲，
跟台湾
你这个要打到美国去，那美国还有一些可以缓冲的时间。可是你这个飞弹要打到欧洲来。对不对？你从东德打到西德来，或者是从苏联打到西德来，那这个太近了嘛，对不对？所以说不一样。
对，
啊、
所以跟
好，那我现在呢是说我要讲一下这种恐怖平衡放到我们这边来的话，是一个什么情况啊？第一个，去年六月那时候还是川普时期，哇，他出了一招，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一招。他说我要公布中共政治局常委在美国的财产，你记不记得？我记得还是六月十几号。
对，
因为他一直公布，一直公布，还从低阶的，对不对？从低阶的一直慢慢上到高阶。哎，政治局常委是最高阶了，对不对？那里面有一个叫韩正，他说我要公布韩正的财产。好，
哇塞，不得了！
结果怎么样了？
嗯，
结果杨洁篪把蓬佩奥叫到夏威夷谈了一下。
你双方在这个交换条件，
结果这个公布财产
就没了，
就没了。
所以你觉得川普不是随便 bluffing 的，不是随便虚张声势的？
不是，等一下，
嗯，
因为现在到底杨洁篪跟这个Pompeo， 他们谈了什么事儿？不知道，我们外界搞不清楚，
对，
对不对？可是我们的推论就是用他的结果来往前回溯，那为什么美国就停了呢？就表示你中共这边你有一些
关键
什么样的，不管是资料也好，或是你的策略也好，或是你的不管你怎么样，你可以让老美闭嘴，让老美住手，
对，
对不对？
对，
我想可能就是资料，
嗯，
就是我也有你川普这么在我们这边啊，中国的大陆的这些黑资料，
嗯，
好，你给我公布，你公布，我也公布，结果说他一想。好了，你如果你公布的话，那个对他的杀伤力，哎，这个是核弹级的杀伤力啊！
对，
这个就跟核弹一样的。那所以说，这个就是变成一种另类的恐怖平衡。
嗯，
就说你有我的黑资料，我也有你的黑资料，你公布我的黑资料，我就公布你的黑资料。 这跟核弹一样的，
没错，
就不敢打了嘛，
是，
对不对？所以我刚刚讲在欧洲的那个时候他们没有这什么黑资料，
对，
对不对？因为他不来往嘛，那不来往没什么黑资料，可是你现在你来往很多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等于是一种核弹级的黑资料，而且它的效果我看就是跟核弹差不多了。你说如果说他真的把这个老共高官的这些资料都公布，在美国的财产都公布了，那你说
他这个是真的是会引起、这个、
那你说这个东西影响有多大？
非常大，
那这不得了的啊。
对，
这个我刚刚讲这个是核弹级的，核弹级的后果啊，对不对？好，这是一个。第二个例子呢，就是这个在川普要下台的前一个礼拜，那个美国驻联合国的这个大使叫做克拉夫特，那个女士，
对，到台湾来，
她说到台湾来，结果呢，她的飞机都已经起飞了，就绕了半天，哎，又回家了，不来了，这个又是为什么？据我的了解啊，
不是说美共老共就扬言，就说他来我就
派
军机、
老共放狠话了，
对，
他说你飞到松山机场，我也飞到松山机场，你来吧。好了，老美一看，
完整的大陆，
如果是你要这样干的话，那这个事儿闹大了，所以他缩手了，那这个表示什么？那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是一种策略上的一种恐怖平衡，对不对？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是资料上的恐怖平衡，
对，
现在这个叫做策略上的恐怖平衡，意思就是说你敢我就敢，你要来吧，结果老美还是不敢，你为什么不敢？对不对？那表示说他不敢跨越这个红线，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恐怖平衡嘛，就是我们扩大的这种恐怖平衡，因为原本在欧洲那个是核弹的恐怖平衡，那现在反过来呢，一个是资料的恐怖平衡，一个是策略的恐怖平衡，对不对？那大家都不想走上那一步嘛，
是，
那所以说那就老美就缩手了。
哦，这个有趣哈。
好，还有一个例子，我看这个时间差不多，
这老师太专业了，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继续请教汤绍成教授。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金啊，我们要继续请教汤绍成教授。哦，刚刚老师讲到这个21世纪的中美的恐怖平衡跟在旧冷战时期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过去靠武力靠核子武器啊，现在呢靠资料啊，我有你的财产，我有你做生意的把柄，
对，
比如说拜登啦、川普啦、
川普
女儿啊拜登儿子啦，
对对，
什么搞不好有很多这些东西，
对，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那种策略上面的恐怖，
对，
我不用先出兵，我只要让你对方知道说我玩真的，
对，就你敢我就敢，
对，
那你要不要来？
哎，这样其实这样还蛮不错的
啊。对啊，
只要这种下下就好。
那时候对方你他要信啊，
对，
有时候你讲假的，
没错，
你要信嘛，结果他信了嘛，
对，
就信了才不来嘛，对不对？否则话他就来了嘛。
这真的有道理，就是说现在呢，大家都觉得哎，两个核子大国不可能发生战争的啦哈，因为呢这是毁灭性的，就变成是一就您的那个刚才告诉我们的这个理论的话，就第一步就走到最升高，不可能哈，但是。我们现在就从这种策略上面小规模测试，
对，
你也只不过是派一个克拉夫特到台湾来，我就视为你要去挑战我们对于台湾
就挑战中共的红线，
对主权的这个立场的红线，
对对，
我的战机就来，我看你怎么样，
你敢吗？好，
是是，
结果他不敢，
太好了，好，这太棒了。
第三个例子，
精彩，
第三个例子。第三个例子呢跟这个台海是没关联的，可是呢这个是让这个冲突的双方啊各找下台阶。怎么说呢？我们还记得在去年初的时候，美国刺杀了这个伊朗的那个军头，叫做苏勒马尼，
核子教父。
不是，核子教父是后来，更早
哦，更早那个军头，
那个军头那个，
是的，
军头那个，他满脸杀气，
对，
刺杀了，对不对？好，刺杀了以后呢，伊朗民意沸腾，
对。
结果呢，伊朗政府怎么说呢？他隔了两天了，这个他说。我们今天发了80枚这个飞弹，打中了美国在伊拉克的基地，对不对？
对，
他要对国内交代啊。
对，
结果川普怎么说呢？就是美方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毫无伤亡。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两彼此之间两边事前都有掌握了嘛，
对不对？完了以后就是说美国杀了他的人，
对，
对不对？而且那个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对不对？一个军头啊，一个领导，那当然你得要让伊朗要出个气，
对嘛？国内的民意要解决
嘛，对不
对？
对，伊朗，因为你必须要这样嘛，那他非要这样干不可嘛。可是他打的是，搞不好是你这个美国的废弃的军营，
他事前一定知道
啊，所以说了，那所以说这个代表什么呢？就代表双方没有意愿嘛，
对，
我们根本就不想
打，测试，这也是个测试，
一个。不止测试，这个是说你给他一个下台阶。
对，没错，就是说
我对内我要有交代，而我对老美那边呢，他反正我没伤亡，他也有交代了。他说我反正我把你军头把你做了嘛。
对，我说的、
对不对？
我说的测试的关键就在说，伊朗必定在事前也通知了美国了。
那就不知道了，那有可能也有不可能，
我觉得是必然
有
通知啊，
不，他可以不必通知啊，因为反正我没有伤亡嘛，他不必通知啊。
或者说他原本就设定的，就是我打一个框，哦，这也是
他原本就是打几个，搞不好是空包弹，我不晓得了。反正意思就是说，
因为伊朗如果要对伊朗如果要玩真的，他就不会
啊，对
嘛，这样做了，
他不可能嘛，对不对？他如果是要玩真的话，我一定要造成你的伤亡嘛，那这个造成伤亡那就没完没了了，
代价太大，
是不是啊？那就会一直升高嘛，这个东西就会从回到一个升高理论了嘛。
了解。
那可是我这样一弄的话，哎，就打住了嘛。就各家有各家的啊，他的这个下台阶，那就那个事儿就过了嘛，对不对？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种的做法就代表了这个冲突的双方，他们没有意愿要升高冲突。好了，我把这个东西我再把它带到这个印太来，你说谁有意愿升高冲突啊？好像意愿都不强。
对，
老公有没有意愿？
没有。
没有很强的意愿嘛？
没有很强意愿。
他只是说，因为你搞台湾，你搞的这个让他有点受不了
了。他必须回应。
他必须有一些回应。那所以说飞机啊，什么船舰啊，什么那弄一弄，对不对？可他现在他是并没有说他一定要怎么样来武统台湾啊什么的，他没有这个计划嘛。对不对？可是不要忘了，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说我们再看一个场景啊，如果说今天。世界太平，只有台海这边有问题，那美国的注意力他就可以放到这边来了。如果伊朗也出状况了，这个朝鲜也出状况了，什么阿富汗你撤军完了以后你又得回去了，你也出状况了，然后那个又什么那个乌克兰那边也出状况了，那你老美那你的注意力就全部分散了嘛。那你对台湾的这个专注的程度是不是会打折扣？那这一点就很难说了。
对，
那如果说你的注意力都被分散到别的地方去了，哎，那老公想说，反正你们
你，反正你没空，
对不对？
反正你没空了，
对不对？这个就很难说，对不对？我觉得这一点是现在民进党是最害怕的一点。他政府他是最害怕这一点。哎，这样子一弄的话，那因为老美说我是想救你啊，可是我还有其他的事儿要干，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真的能够救得到你？你像譬如说。911以后，那个时候是那个老小布希，然后后来是那个
奥巴马，对，
他们都在注意力都在放在反恐，
对，
所以说给了老共什么呢？这个叫做战略，差不多十年的战略机遇期，
没错，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老美现在把这个东亚的这个东西这些的这个发展啊，他把它放下了。然后他全心全意全球反恐，对不对？那如果说这种状况再度来再发生一次，我说朝鲜啦、伊朗啦，什么这个中东啦，或者说什么这个阿富汗啦，什么这些，如果说那边呢他搞起来了啊，那边这个混乱了啊，这个需要美国去介入了，那好了，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台湾的一个这个比较大的危机了，
对
啊，就算你美国今天讲了什么好话，到时候他两手一摊，
因为他那边需要
爱莫能助，
真的是，
对不对？
对，
我那怎么办呢？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危机了。好了，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刚刚这个经济学人的这个问题来，他说台湾危险，我觉得他讲的也没有完全错，可是呢，按照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内容的话呢，就说就是因为有一些恐怖平衡，在里头，同时呢，这个。各方，尤其是美方跟这个中方， 他们的这种想要升高冲突的这种意愿
不强，
不是太强。对不对？因为他们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合作的。而且这个合作是无法逃避、无法避免的。那所以说呢，你说这个东西危不危险？当然，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危险。你在那个欧洲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啊，所谓的恐怖平衡，那前面有一个恐怖在吊在那儿啊。对不对？那你可是呢，你最后还是一个平衡啊，就是大家生活在恐怖当中，可是呢，这个平衡又保障了我们这些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是，所以汤教授呢，今天呢，就是要告诉我们呢，经济学人呢是有点这个危言耸听了，可是刚才汤教授里面讲的一个重点在于是，如果美国今天他要被外面的那些事物所来去影响的话呢，而台湾呢一直在这边不断的挑衅啊，这样子制造这种情境，好像越往独台或者台独方向走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变成是我们逼着大陆呢，刚看着时机呢是有机可乘，反正你大陆反正你美国没时间管台湾嘛，那台湾呢又越走越远的情形之下呢，你反而去刺激了他本来没有意愿要去攻台的这个念头。这个就是
那时候台湾就是会陷入的比较危险的境界，
那才就真正的是会
走到，对不对？那所以说呢，那你要看了、啊、那就看你台湾的领导人你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啊，对不对？因为这一点是你无法控制的，
对，
对不对？那我们就再看嘛。那所以说当然就希望，而且美方也讲了他期盼两岸重启对话。
这才是关键。
那你说到底是北京听你的呢，还是你要听北京的呢？对不对？到底两岸之间的这个对话有没有前提？现在问题就在这儿，
又回到一个原点，
又回到这个九二共识。
是，非常谢谢汤恒仁教授精彩的分析，谢谢汤老师。
好，谢谢。